2021年8月1号，知乎一位匿名用户发出提问：为什么日本的文化输出这么厉害？并补充说明：简直离谱，武士道、茶道、樱花、和服，各种日本妖怪和大神，他们输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像是释放气体一样，不知不觉就让你记住了。然后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各种日本风景视频夹着严重的动漫滤镜来到了各个短视频平台。在此之前还有日本人素质高、日本儿童独立自主、日本企业良心至极之类的文章，他们简直把日本打造成了一个现实乌托邦，不怕反噬吗？最终这个问题与另一个姐妹问题，日本文化输出是亚洲最强吗，均登上了热榜，两者合计贡献了近2000份回答。那么带着这份疑问，今天咱们来看看日本是怎么文化输出的，至于厉不厉害，相信诸位看完有自己的判断。聊文化输出之前，我们不妨先规定一下文化是什么。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老先生曾对文化有过简单且深刻的定义，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但在现实中，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对于身处其中者往往习焉而不察。然而当一个人在面对另一种文化样态时，哪怕这些东西也是对方的日常生活，他也能快速的察觉，这是他们的文化。比如知乎上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 JK 无法拍出日本 JK 的感觉，其中有个高赞的回答为，中国 JK 在忙着高考呢。是啊， JK 原意为女子高中生，日本女高们正在黑丝短裙轻舞飞扬，中国女高们正在提高一分干掉千人，那拍出来能是一种东西吗？甚至于这两年 JK 一词逐渐演绎成了某种特定服装，你要是打开某宝搜索，还穿插着给你出现点面红耳赤的那些店铺。 OK， 在搞明白什么是文化后，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日本人是咋生活的。如果还是没有头绪，那咱们不妨先回想一下日常所接触到的日本元素。 title 有很多，二十代喜欢的动漫、游戏、轻小说，三十代喜欢的索尼、松下 JDM， 四十代喜欢的三上吉泽波多野，五十代喜欢的朝日山崎黑泽明。大部分接触到其中一项或者几项的外国人，会对日本的文化有个初步且独特的认知。比如有人会因为二次元了解到日本文化中的热血青春，有人会因为 GDM 尼康佳能对 Made in Japan 产生特有的情怀，还有人会因为青春期的深夜躁动对水管工、快递员等职业产生不必要的憧憬。但无论是哪一种，在实地接触过日本社会后，都会有种强烈的割裂感。比如曾经热血中二的少年，在踏入社会参加工作后，都会变得平淡甚至冷漠。比如歌舞伎町那醒目招牌的情欲之下， BBC 这个片中日本人耻于谈性，并直言别和我聊性，我是日本人。如果再结合历史与现实，大家会发现菊与刀的确是日本如今的主色调。他们一方面恪守规矩，恬静端庄，这很东方，所以让西方人着迷，这果然是个传统的国度啊。另一方面，日本又拥抱世界， GDM 迈向全球，日本动漫穿街入巷，这很西方，所以又让东方人羡慕。如果要聊到这份割裂感的起源，那咱们不妨踏入历史的长河，将时钟回拨200年。作为日本文化的分水岭，明治一朝正式奠定了如今的基调。而在当时推翻幕府、没有奴才的新时代之下，那群开国者的第一道题目便是：日本该以什么面貌去面对这个新世界呢？这群精英们想过去看今朝。咱们之前是儒家文化圈，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但如今连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老佛爷都在被洋人撵得到处跑。而咱们家呢，从佩里扣关开始算起，一直到1868年倒幕战争结束，日本前前后后跟11个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条约跟大清签的基本属于同一个模板，其中产品倾销、治外法权、关税特权、租地建厂等等列强套餐应有尽有。那么用脚后跟都能知道传统的君要臣死那套玩意儿有多不靠谱。那秉承着谁牛逼我抄谁的思想，西化，全面西化，全他妈的西化。咋西呢？穿洋装，吃洋餐，跳宫廷舞，时任外相井上新修建了欧式的鹿鸣馆以招待外交官，天皇也剪去了发髻，穿起了礼服。但文化这事儿吧， 上行下效没毛病，但生活方式这事儿就太基础了，基础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千年传承下的习惯可以被优化，但很难被更迭。所以到最后，日本的传统并没有被完整取代，西方的文明也没有完全融入，老百姓一直辩证地选择自己可以接受的文化形式。我可以穿西服，但花火大会也可以穿浴衣吗？我可以听摇滚，但也不影响我听漫才吗？我可以吃牛排，但生鱼片也很好吃啊。这个世界又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我吃啥穿啥用啥玩啥，说穿了只是我的生活罢了。如果这些都要扯上政治，扯上国家，那不叫生活，那叫考试。2022年1月27日，科比去世的第二天，日本漫画家井上雄彦发了条推特，只有三个字，很悲伤。上万人在下面追忆悼念，发科比和樱木的漫画合影，如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丢了炙热的青春。2024年3月1日，鸟山明去世，有人感叹龙珠世界里那股最强大的气消失了，随即而来的是全世界动漫迷的哀思与悼念。从远古时代的高达、龙珠、奥特曼，再到少年时代的死神、海贼王、火影，再到如今人们热捧的咒术回战、鬼面之刃、进击的巨人，日本动漫毫无疑问已经成了日本文化的某种代名词，甚至于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第一印象都来源于此。近半个世纪的传播中，如今的日本动漫产业在海外的收益正式超过了日本国内，规模达到了1兆2394亿日元。而随着这份巨额收益的背后，还有无可估量的影响力，其中阿基拉的世界观、众多设定深深影响着后来的诸多电影，如《异魂都市》《环形使者》《超能失控》，1995年上映的《Ghost in Shell》《攻壳机动队》受到了詹姆斯·卡梅隆的决赞，此作也是很多经典电影的灵感来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黑客帝国》了。80年代，《足球小将》问世，在欧洲播放率最高，其中又以法国最为积极，促进了一代人对足球运动的兴趣，一众法国群星，诸如齐达内、亨利，都是其粉丝。而除了动漫外，另一个更具传播力的则是音乐。中文圈子里对于日本歌曲的初代认知大多来源于维多利亚的那缕海风，得益于上世纪香港选美小姐的火热和 TVB 的全民狂欢，造型工厂开足马力，群星批量涌现。但市场上很快出现了尴尬的局面，明星太多，歌曲太少，兴许是那年头大家的脸还比较薄，不敢改两段和弦就敢说自己是原创歌手，至于面对和弦现场挠头的场面更是难以想象。既然原创太难，很快就有人想到了破局的办法，翻唱。摇滚太烈，爵士太雅，民谣太悲，日本刚好，或悠扬，或伤感，或励志，或救赎。并且经典歌曲早已经过了市场的验证，拿来就能用，至于供应商日本，那可是昭和歌姬的时代啊，传唱全球的金曲数以斗计。于是香港的唱片公司大手一挥，买。随即一大批经典旋律被引入了香港，拿回来填个词，加上香港歌手当年极具个人色彩的演绎，就是一首全新的歌曲。李克勤的《红日》，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梅艳芳的《女人花》，张国荣的《风继续吹》，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歌声摇曳红尘之中，一大批痴男怨女在深夜中黯然。香港电台曾推出一个纪录片叫《金曲复金曲》，是关于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短片，里面听到了一组数据，在1979到1989前十年的100首金曲中，改编歌有38首，改编率近40%，本地原创率60%，其中38首改编歌中有26首源于日本，也就是说日本歌曲改编率为26%。所以说养活了半个乐坛是典型的谣传，只有1/4而已。而那个年代才华横溢的诸多名家，诸如吉田拓郎、坂本龙一等出现，再叠加亚洲审美天花板的昭和歌姬，日本音乐开始走向世界。特别是诸位歌姬，山口百惠给初代偶像打了个板，清纯可人，巧笑倩兮，巅峰之时一袭白衣放下话筒回归家庭。中森明菜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内低头的温柔，恰似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而中岛美雪的单人滑曲翻唱作品更是超过了70首，其中不乏天王天后的代表作，诸如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那为什么是日本歌曲呢？曾有人这样概括音乐的地域性特点：旋律在日本，和声在欧洲，节奏在非洲。在那个不存在的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上，米津玄师的单曲《Lemon》播放量近9亿，这个数据在亚洲几近登顶。评论区的各国网友自报家门，互相分享着这首歌带来的感动。而全球以日语为母语的人口数量不过1亿多，评论区近90%的网友在完全听不懂歌词的情况下，单凭的旋律能做到这份传播，令人咋舌。除却音乐与动漫，日本的影视发展也随着昭和幻梦在全世界高歌猛进。有人说80年代是香港动作片大行其道的年岁，那么能与之分庭抗礼的也许只有好莱坞的科幻大片和后黑泽明时代的剑戟狂潮了。走进电影院，观影的受众也从孩子辐射到了青年男女。幽灵公主获评文化厅 Media 艺术季大奖后，开启了吉卜力通向海外的大门，从此扬名世界。而受湾岸和头文字 D 的影响，全世界更是引发了 JDM 的风潮。从香港到北美， JDM 成为了一种文化。直到千禧年后，速度与激情里的顶级速度机器仍是 Super、 RX7 和 S2000。 在中文互联网里行将就木、日渐凋零的丰田汽车，更是莫名其妙的连续4年登顶了全球的销量冠军。而如今这个年代， cosplay 备受关注，而漫展上的诸多 coser 最大的来源依旧是各类日漫。而因动画诞生的各类玩具爆发，游戏佳作层出不穷。而随着亚达利大崩溃到来，任天堂、卡普空、科乐美等公司更是直接接管了欧美的游戏份额。蹦蹦跳跳的马里奥、酷似 Rainbow 的魂斗罗、启迪潜行的合金装备，日本游戏成了一代少年的回忆。离开大银幕，日料与法餐成为了高端餐饮的代名词。相机的御三家依旧是尼康、佳能、索尼，甚至马桶盖都成了疯抢的商品。那么这一切的背后，这些所谓的日式日常生活，所谓的文化输出，它到底是如何输出、为何输出、已经凭什么能输出？咱们看下去。在初步了解了日本的文化产业发展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视频开头的问题：日本文化输出为什么厉害？是政策引导？是产业成熟？是幸有大师吗？仔细一琢磨，好像都不是。但如果我们结合一下语境，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外国人问、外国人答。而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会琢磨这个问题。即便文化输出这个词都是日本人发明的，但发明这个词的初衷是形容韩国人搞的韩剧电影大量占领了海外市场。而这种服务海外优先于服务本土的模式，在当时的日本人看起来很奇怪，甚至有点费解。毕竟在日本，国产为荣不是说说，高端店铺有特别的标明，本店产品均为国产。高端寿司店会说，本店所有米均来自于国产。所以韩国人那边亲外人输自家的做法，在日本人看来多少有点奇怪。文化输出也不是一个特别值得炫耀的事。那为啥能输出这么多呢？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日本人，大意是为什么有些日本产品很受欢迎呢？大家的回答基本很统一，那不是因为产品好吗？这好像是句废话，但好像已经说明很多了。对呀，产品受欢迎不就是简单的因为产品好吗？ ACGN 方面的话，日本的文化产品没有包袱，既不一定要原汁原味的日式传统，也不一定要充满文化经典。这里引用答主陈也亮的一段话：马里奥为什么是个意大利的水管工？这么能跳，为什么不做成日本的忍者呢？魂斗罗为什么是两个白人壮汉？这么能打，为什么不做成日本武士呢？为什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为什么不发扬传统文化？因为他们也有泰格立志传，也有鬼舞者。哆啦 A 梦为什么要塞一个英文字母？龙珠的主角为啥用中国猴子的名字？因为他们也有樱木花道，也有漩涡鸣人，有林克，有高达，有哥斯拉。文化应该是地球上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美好的东西。这段话也许说明了一些问题，于是充满下三路笑话的银魂用查克打混描绘了幕末维新的波澜壮阔，温馨欢乐的哆啦 A 梦借用孩子的嘴巴控诉着战争。日本游戏里出现了精灵、矮人、哥布林，并不是为了迎合欧美市场，因为塞尔达的作者宫本茂知道，就算自己用一辈子的时间也写不过托尔金笔下的中土世界。但对于全球的玩家来说，这个游戏好玩就够了。 至于主角是西方人还是日本人不重要，电子竞技才是原罪，游戏好玩才是销量。风靡全球的灌篮高手也没有脱离生活，樱木最后一投逆转山丸工业，可湘北下一场便被淘汰，因为井上雄彦知道即便是日本最好的球员也难以在 NBA 有一席之地。但即便没有中场起步的灌篮，没有制霸 NBA 的爽文，依旧不妨碍这本漫画给全球的少年带来了热血感动。所以日本的动漫电影也好，音乐游戏也罢，好看好听好玩才是最重要的。换言之，如果你足够好看好听好玩，那么即便你不输出，全球也会争相来访。这些都是娱乐，娱乐就是娱乐，不用教育，不用启迪。好东西如果是国内的消费者认可，国外的消费者也一样会认可。我们总说民族即世界，而在日本的文化作品中，世界亦民族。一个好故事，一个好利益，一种好的精神内核，才是决定文化输出或是输入的选项。强加的观念从来不是文化输出，那是文化霸凌。最后，与其说日本的文化输出厉害，倒不如说日本的文化产业发达。在网上看过一个这样的说法，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繁荣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正比，与政治正确成反比。而所谓的传播，说白了无非就是我家里有个很好玩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和大家一起玩，而不是在家里供起一尊泥佛让路过的街坊都进来磕头。